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参加教会为什么是一件大事呢？真的是必须的吗？在今天无尽恩典的节目时间里，蔡伯恩牧师会和我们解答。
人人都需要朋友，需要家人和邻舍，也需要同事，一起工作的人。无尽恩典是要把福音的信息透过广播传扬，引领人归向耶稣。为什么要听广播呢？为什么要参加教会呢？因为借着认识基督的受苦，我们可以超越一切的困难，胜过所有的痛苦。究竟教会有什么责任呢？教会有什么义务呢？
神用上所有的方法传扬福音，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透过教会。首先，神要向我们这些软弱、有瑕疵、充满缺点的人宣告好消息。我是芳华，在今天无尽恩典的节目时间，蔡伯恩牧师继续带领我们查考以弗所书，希望保罗的信帮助我们明白地区教会的责任。伯恩把今天的题目定为世界最大的势力。
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保罗开始说，因此我们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亲，求你原谅我们，我们很少察觉到你叫基督从死里复活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今天仍然在教会运行。不知什么原因，你使用平凡的人、普通的人、堕落、破碎、充满罪性的人，你要我们彼此联络，为你做见证，传扬基督的救恩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改变世界，成就你终极的计划。天父，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角色，启发我们，叫我们愿意付出行动，为我们荣耀的基督的缘故，把福音传到地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人警告我，千万别对人说你的名字， 记得那一次我到一个国家去服侍，那个国家是禁止人传福音的。来接机的朋友没有带我上旅馆去登记，反而立刻带我到一个漆黑的厅堂。他们说，请你在这里稍等一会儿，我们来为你登记，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的名字。这个国家常常进行军事建设，又有不少外国人来旅行，为什么还要那么神秘兮兮呢？记得第二天他们带我去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会在那里对一群牧师讲课。想不到的是，他们带我去的竟然是一个军事基地。其中一位朋友解释说，因为这里的军方和警察不和，所以没有警察敢来这里搜查，我们只要给一点点钱给军方的守门人就可以了。进了基地，他们带我到一个破旧的军营，原来他们把几道楼梯给拆了，又打通不同的房间，就把军营变成敬拜神的聚会点。但是我进入前得从旁边的小门进去，因为聚会点里面又加建了一道内墙，防止外面的人听到我们在聚会。所以我从小门进去，哇，看见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聚会点里面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一大群的人，有些是教会领袖，有些是不请自来的，他们把房间挤得水泄不通。我开始向他们讲道，但是坦白说我的压力很大，因为人太多太挤了，而且他们是那么的热切，希望学习圣经，而我只是一个外来讲员，对他们认识不多，怎么能讲出合一的信息呢？还有那位负责翻译的弟兄可靠吗？他能够精准地翻译我的意思吗？我很清楚教会的牧师来听课的原因，但是另外那些信徒呢，怎么也来了？好像整个教会的人都来了，教会的领袖他们付学费来听我讲课，但是其他人呢？要是聚会出了意想不到的状况，恐怕我会被马上给地解出境，他们恐怕得坐牢，难道他们不害怕吗？为什么他们还要冒上生命的危险来听课呢？我真的很想知道。人人都需要朋友，需要家人和邻舍，也需要同事，就是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无尽恩典这个节目是想透过广播传扬福音，引领人归向耶稣。为什么听众朋友会收听呢？为什么信徒要参加教会呢？因为借着认识基督的受苦，我们可以超越一切的困难，胜过所有的痛苦。究竟教会有什么责任，有什么义务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解答了我们的问题。保罗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们要来教会，又为什么当信徒开始明白福音，了解自己的时候，竟然感到绝望。保罗在第十五节一开始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他为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的信心向神献上感谢，也解释他们坚定相信的原因。古代的以弗所是当时第五大城市，当地人相信金钱、性还有权力。以弗所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它是一个港口，人人追求金钱，以为这样可以带来快乐和保障。在以弗所古旧的城墙上，你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如何争名逐利，在那里妓院林立，卖淫的勾当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甚至借着宗教为名，人人寻欢作乐。另外，罗马和希腊互相竞争，希望成为商业、政治及思想形态的大哥，领导潮流。金钱、性、权力就是一切。他们拼命赚钱，拼命的存钱，就是为了买一个安全，给自己一个保障。保罗说，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他是在回应第十节所说的，神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摆脱世上的名利，以弗所信徒确实相信耶稣是主，掌管一切，照他的旨意，照他的安排成就万事。保罗重申，为他们对神而不是对世上的事心存盼望，献上感恩。 保罗不但为以弗所的信徒跟其他人不同而感恩，更为他们彼此联络向神献上感谢。记得他说什么吗？他说，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我们或许忘了彼此联络彼此相爱是何等艰难的事，因为人人不同，加上我们都不是圣人，有人来自不同的宗教背景，也有人来自不同阶层和教育背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不过以弗所信徒一起来教会聚会，又邀请跟自己完全不同的弟兄姐妹到家中做客，保罗就称赞他们，虽然他们不是圣人，仍然努力学习跨越界限，彼此相爱，跨越围墙，跨越障碍，互相接纳，彼此相爱。不过当你深入查考以弗所书，你会发现弟兄姐妹的信心并不坚定。保罗教导他们说，你们得救不是由于自己的工作，乃是神赐的礼物，所以没有人可以自夸。难道以弗所信徒自夸吗？自夸自己在神面前的表现吗？事实上，他们不单在信心上挣扎，也在彼此的关系上挣扎。保罗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在圣灵里合而为一，结出和平的果子。他透过以弗所书教导信徒怎么样与家人朋友和平共处，又怎么样透过婚姻关系、父子关系、同事关系彼此相爱。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当保罗为以弗所信徒感谢神，为他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为他们有信心和爱心向神献上感谢，他是从天上的角度向下望。为什么他会为这些明明充满缺陷的人感恩呢？因为他认同福音对他们的肯定。他在第四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使他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当保罗看身边的人，他总是戴上福音的眼镜，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软弱、破碎、充满缺点的人，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并为他们献上感谢。他感恩，因为他看见了事实。听众朋友，你可知道保罗的称赞大有改变人心的力量吗？他不但说出符合福音信息的话，他更的确相信所有献上感恩，保罗的称赞能够改变人心。好几年前，我跟基地认识一位朋友，他是那种热爱自由、爱交朋友、到处游乐的人。他是一个商业顾问，常常到各地去帮助不同的机构营运生意。他告诉我，他会教那些商业领导人五个字，最有力量的五个字是我以你为傲，我以你为傲，就是这五个字。他说这五个字改变整间公司。他又对那些老板说，你们巡视公司的时候，往往看见的是某些人表现欠佳，没有水准，不达标，发现别人的缺点不是难事，人人都可以。可是如果你戴上福音的眼镜，你说的是谢谢你啊，为公司尽心尽力，这使得你更贴近你的下属。我的朋友还说，我到世界各地教导那些商业领导人，要多多地说我以你为傲，要衷心地称赞人。不过我发现这么多年来，这句话我好像一直没有对我儿子说过。听众朋友，你如何能改变人心？不是指出他们的错，因为指出别人的错轻而易举，你要改变人心是要看见别人的优点，衷心地对他说，从福音的角度，我看见你的潜能，你是可以的，你是有力量的，神会改变你，帮助你，我不再批评你，不再论断你，我认同圣经的看法，基督使你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以你为傲，我为你向神献上感谢。 你不是随口说说而已，你要真心的相信，你的称赞、关心、爱与接纳，使那些习惯听到批评的人得到力量，从福音的基础上得到灵性上的支持。我记得好几年前，我下班回家，看见我的太太正在哭，我立刻明白了原因。原来足球队的大男孩来到了我们家，正在休息室里，他们满身臭味，大汗淋漓，还有把地板跟家具都弄脏了。我就安慰太太说，哎呀，那我来打扫清洁吧。她说，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哭的，他们在休息室里面看录影带。奇怪了，看录影带有什么好哭的呢？太太说，不是的，他们在看素食故事。奇怪，素食故事并不是悲剧啊。太太一面擦眼泪一面说，故事里的那个不起人说，我们是被咒诅的葡萄吗？我们永远洗不干净吗？然后我听见他们这群满身汗臭穿着污秽制服的大男孩一起大声唱，神是最大的，超越不及人，神的恩典足够你和我。伯恩，我看见他们抬起头来大声的唱歌，实在太感动了。福音真美丽啊，我们可以在经历伤害、痛苦、软弱、失败后仍然宣告，我看见在你里面的基督是那么圣洁，无有瑕疵，在神面前是那么美丽。听众朋友，你清楚自己的缺点，我也知道你的软弱，但是我在你身上看见神超越的大能，超越人性的软弱，超越人的罪性。当然我们曾经受伤，曾经破碎，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彼此说，感谢神，福音遮盖了我们，我为你感谢神，献上感恩。就如使徒保罗在第16节说的，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不单感恩，保罗更为他们代求。保罗其实是说，我为你们祈求，专注的为你们的需要代求，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不住的祈求。你知道吗？很多人陷于绝望中，他们或许失去最爱的人，或者是配偶患上了绝症，有些父母终日担忧自己的子女，而年轻人呢，他们迷失方向，不知道未来如何。我要告诉他们，我为你们不住的祈求，这是教会其中一项最有力量的事工，为彼此的属灵生命互相代求。有些教会更分发代祷卡联系弟兄姐妹，实在十分有意义。事实上，我们做的是重要的福音工作，神呼召我们互相代求，以别人的需要为中心，常常献上祷告。我曾经向你做过见证，我家人这几年发生了奇妙改变，但同时我得承认，家人长期以来经历大大小小的挣扎。中学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的家庭在参加教会的家庭中是最麻烦的。我又记得我第三年的主日学老师对我影响深远。他是真文斯，是一位如同山一样坚定的男人。他很关心我，为什么呢？我并不知道。就算读完第三年的主日学，读完第四年、第五年，我在教会里遇到了他，他都会停下来亲切地问我说，伯恩，最近过得好吗？跟神的关系如何呢？伯恩，我常常为你祷告。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的主日学，他已经不再教我了，但是他仍然为我祷告。在我和家人搬去别的地区居住，我中学毕业了，仍然收到老师写的信，他说，伯恩，最近过得如何啊？在与神同行的路上遇到困难吗？别忘了，老师为你祷告。当我离开家人升学去读大学了，也常常收到真文斯老师的信，他总是亲切地说，伯恩，最近过得好吗？很想念你，在灵性上有什么疑问吗？我为你祷告。 后来经过多年以后，靠着神的恩典，我成为了神学院的院长，但是仍然收到老师的信。他问伯恩，最近过得有力量吗？我跟我的太太这么多年来常常为你祷告，以别人为中心，常常祷告祈求。如果我们互相支持，就明白神对教会的旨意，并且知道自己是属神的人。我们说，我和你一样，一起参与神的事工，我认识及相信圣经，正如你所信的一样。请彼此代祷，使我们认识神，认识教会更多。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世界最大的势力。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好，伯恩，你说到以弗所的信徒邀请那些和他们截然不同的人到他们家中做客，他们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影响力呢？
他们乐意接待人，十分慷慨。慷慨是使命。当我们邀请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在种族、语言、肤色、文化跟我们截然不同的人到我们家中做客，就是表示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邀请你们来进入神的家，我的心打开了，为了基督的缘故，把所有的拦阻放下。换句话说，我不用再自我保护，不用看守我的家，因为你来了，你是我的家人。而教会就是最慷慨的地方，家人一起宣扬福音，完成使命。记得有一位女士在教会站起来见证说，是什么把我带到教会来的呢？是一张磨损的旧沙发。我就邀请她说出自己的故事。她说，有一位刚搬来的邻居，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去享受丰盛的午餐，啊，实在太美味了。而我看见他的沙发很旧了，而且磨损得很厉害。还有不单我，他之前还邀请了很多其他人。他其实不太认识我，却对我那么热情，那么慷慨。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基督徒。这位女士继续见证说，就是一张旧沙发，告诉我这位邻居的心，他的爱心来自耶稣基督。当时我一面听，一面心里想，哇，真是一个很好的信息。一个磨损的旧沙发，变身成为神向人说话的圣经。哇，这是一个家庭的见证。当我们邀请别人来说，请到我的家来吧，耶稣邀请我进入他的家，向我显明什么是爱。而今天我跨越所有的障碍，邀请你来我家，让我们一起来发现主耶稣的大爱。神的爱足够你，足够我来享用，他的爱丰丰富富地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请进来吧。
我为你预备了香喷喷的热狗还有柠檬茶呢。
为了基督的缘故，感谢神，
感谢神丰丰沛沛地供应我们的需要。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再离开。
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我是芳华，诚心的邀请您下次同一时间收听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会带领我们看世界最大的势力。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